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的节目有新闻、外交角落、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小息以及娱乐，在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远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怀旧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Joko Widodo 总统和马老会总理讨论下将与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合作。Joko Widodo 总统表示，埃维尔机场将改善阿斯马特的经济。Mahfud MD 提醒已公布主义有关的意识形态攻击威胁的危险。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于7月5日星期三在 APEC House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 James Malafe 举行了会晤。会议期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两国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问题。印度尼西亚承诺继续加强与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的太平洋国家的合作。Joko Widodo 总统在会后的新闻声明中说，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已经同意编制未来5年的发展合作路线图。
Kami telah sepakat menyusun roadmap kerjasama pembangunan.
我们同意编制未来5年的发展合作路线图。印度尼西亚也将很快开始翻新摩尔斯比港医院的事实，在瓦尼莫建造相放置废物管理，在乌东建造学校，并增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学生奖学金。此外 ，Joko Widodo 和马拉菲总理还讨论了加强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即总统称2022年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贸易额大幅增长，达到3.07亿美元。只需要通过国际出席有回贸易协定讨论，建立商业委员会、贸易和投资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国有企业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速公路建设来积极改善。总统说，至于连通性和边界，他欢迎一些政策和在边境开放的活动，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快运航线的开动、丹巴萨摩尔斯比港航线的开动、边境安排基本协定的批准，到新古富与乌东国境站的重新开放。最后 ，Joko Widodo 总统和马拉菲总理还讨论了印太合作。Joko Widodo 总统表示，致力于加强印度尼西亚和东盟与太平洋地区的界。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表示，随之埃维尔机场的完成，而有利于个人和货物的连通性，南巴布亚新阿斯马特县的经济将变得更好和开善。Joko Widodo 总统周四在阿斯马特县 争取的 LL 机场航站楼启用典礼上表示， LL 机场已经准备好以满足阿斯玛县人民的交通需求。总统强调，各省和岛屿之间的联动性对于加快人员和货物的流动非常重要。总统说，目前每周有两班航班从巴布亚中部的迪米加飞往阿斯玛德，四班航班从喀木尔飞往阿斯玛德，四班航班从南巴布亚的马劳给起飞。根据 Joko Widodo 总统的说法，这将开放阿斯玛的旅游业以增加。印度尼西亚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 Mahfud MD 提醒各方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关的意识形态攻击威胁的危险。 Mahfud MD 周三在雅加达表示，意识形态威胁普通于领土威胁，领土威胁是对有新领土的干扰，而意识形态威胁是对团结安全和舒适的晋升的干扰。在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他其实说，对意识形态的威胁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以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因此如果不加以监视，这将是非常危险的。 Mahfud MD 强调了印度尼西亚恐怖袭击的下降趋势。 Mahfud 提醒说，尽管恐怖主义袭击的趋势正在下降，但威胁仍然存在，例如激进思想在教育机构中的渗透。他其实说，激进主义是一种不参政班加西拉意识形态的态度，反对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单一国家。印度尼西亚通信和新兴技术部正在加速包括赋能和可持续的国家数字转化性，以优化印度尼西亚数字经济的增长潜力，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数字经济。印度其新闻高中通信和新兴技术部秘书长米拉达伊巴周四在雅加达称，包容性数字化转型不仅包括访问数字基础设施的可用性，而且还强调了人们利用数字技术的技能和能力的各个方面。关于赋能数字化转型，米拉强调了人们能够有效地利用数字技术。米拉周三在雅加达开始一个专注于数字经济下游战略的讨论小组时补充说，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人们能够持续感受到数字技术的好处，并可以直至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成。他还表示，在数字基础设施上，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等等主要的领域开展包容、赋能和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最后的消息，澳大利亚政府赞赏印度尼西亚在努力克服新冠状肺炎大流行方面的跨部门合作，特别是为弱势社区和需要疫苗接种。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卫生安全伙伴关系周三在雅加达发表的书面声明中报道，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馆治理和人类发展部长及赞赞Madeleine Moss 表达了赞赏。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除其他以外，此合作是通过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与媒体、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校园合作实现的，已在中爪哇、南苏拉威西、巴厘、日惹和东努萨登加拉建立包容性的传播材料。莫斯在参加周二举行的题为包容性疫苗接种合作印度尼西亚未来卫生安全的经验教训的网络研讨会上 表示了这一赞赏。根据 MOS 在实施奉献沟通、改善包容性服务和广泛的网络方面的私营合作，提高了公共卫生服务原理。印度尼西亚卫生部疾病预防和控制司司长 Maxi Rendrononu 强调，奉献沟通和实际参与对提供包容性服务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弱势群体而言。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角落。本期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邀请哈萨克斯坦投资于国家首都努桑达拉。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哈萨克斯坦企业投资东加里曼丹努桑达拉首府的发展。印度尼西亚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法兹鲁拉赫曼其实说，建造努桑达拉首都的成本估计达到350亿美元，或者大约524.7万亿印尼盾，10%来自国家的预算，而另外80%预计将通过公司伙伴关系实现的。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大使馆与印度尼西亚驻阿斯塔纳大使馆周二在线举行的国家首都投资论坛上，法兹鲁表示，国家首都努桑达拉的发展需要大量投资，以及政府与商界人士之间的合作，包括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者。根据他介绍，努桑达拉国家首都 称施香姆为希望，在印度尼西亚陶瓷或者腿战业务的哈萨克斯坦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其实国家首都卢森达尔也可以作为战略枢纽，投资者可以在哪里进入东南亚经济体。法兹鲁拉曼大使说，作为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决心加强东盟作为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印度尼西亚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欢迎卢森达尔首都项目管理区与阿斯特纳首都政府之间商定的接美城市合作，这可以促进双方能够分享首都发展的经验和最佳实现。阿斯特纳曾经是阿格摩拉省的一个小地区，自1998年从阿拉莫图市迁出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在过去的20年里，阿斯特纳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最高质量的国际大都市。阿斯特纳拥有130万人口，进一步加强了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最大国家的地位。根据法兹鲁的说法，阿斯特纳作为新首都发展的成功故事，只能通过政府的坚定承诺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全力支持来实现。外交角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今年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40年9月6号，是克马尤兰机长开始运营。克马尤兰机长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个开放定期国际航班的机长。机长报道时间于1934年。1940年9月8号正式启用，然而该机长实际上于1940年7月6号开始运营。从荷兰东印度航空公司 Koninklijk Nederlands Indische Luchtvaart Maatschappij 拥有的第一架 DC-3 的国大飞机着陆开始。这架飞机只是在克马尤兰机场运营，这架机场运营期结束。克马尤兰机场于1985年3月31号正式停止运营， 航班活动开始，转移至斯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听众朋友，然后到了1995年7月6号时，科莫罗金岛是前法国殖民地，该国最终于1995年7月6号独立并独立。与此同时，科莫罗周围的大岛屿决定加入法国，他们是马尤德岛、大科莫罗、安全和摩诃岛。作为前法国殖民地，科莫罗则仅仍是用法语进行的交流。然而自从加入阿拉伯联盟以来，科莫罗在日常对话更多的是用阿拉伯语。科莫罗的政体是联邦中东共和制，和印尼一样的。我来的科莫罗的政体，科莫罗的政体是联邦中东共和制，和印尼一样，中东只能连任两届，任期5年。这就没有最后到了2007年7月6号时，国际奥委员会批准设立金奥会。金奥会是每4年举办一次的第一赛事，是对奥运会的补充。参赛者年龄在40岁至18岁之间。金奥会的想法是由国际奥委会主席 Jack Rogge 提出的。于2007年7月6号在美洲为地马拉的奥运会，亚历2007年。于2007年7月6号在美洲瓜地马拉举行的第119届国际奥委会会议批准创立今年办奥运会。第一届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终于于2010年在新加坡首次举行。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集中这一时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印度尼西亚国。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邀请地级的政府协助吸收温室气体排放。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邀请地方政府合作，支持印度尼西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七月四日，周二，环境和林业部气候变化控制总干事Lakshmi Dwanti 在马鲁古省安文市表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不仅是中央政府的共同目标，而且是地方政府、社区、商界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目标，特别是在马鲁古和巴布亚地区。他表示，印度尼西亚致力通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来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便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 31.89%。 其他介绍，印度尼西亚自2009年以来采取了适应和减缓行动，并每年进行温室效应清单，以确保印度尼西亚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Lakshmi Dewanti 解释称，2010年至2021年的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都低于目标。他认为，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政府虽然做出了努力，但没有实现最大限度的实现，希望各方能够各自做出承诺。他表示，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也正在以控制森林和土地燃烧的形式实施。他说，不仅是在森林和土地燃烧发生时，而且在那之前很久，他就要求政府采取预防措施，然后确保小火不会变大，可以被扑灭，然后进行重建。环境和林业部气候变化控制总干事 Lakshmi Dwanti 解释称，目前在控制森林火灾方面，印尼能够在减少烧毁的土地数量和森林火灾发生率方面取得的成绩，随之使得退役森林火灾的发生率往往会继续下降。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agi semua kisah canda tawa serta ceria air mata dalam duka kita masih bersama rajut mimpi-mimpi indah menghias dunia kita berjanji di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改善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旅游景点的设施，希望打流行病过去了以后，您有机会来访问印度尼西亚，请您享受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烹饪、文化艺术、美丽的景点。可是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听众朋友，到中加里曼丹旅游一定要参观巴士班扬旅游村。这个旅游村基础至大约巴士班扬时期，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这里旅游，你会看到传统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多种旅游潜力。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村庄，但这个旅游村的位置距离伊斯坎德班加兰邦机场并不远，大约15分钟车程。前往巴士班扬旅游村，有各种有趣的地方可供参观，其中之一是贝当巴士班扬房屋。贝当房屋是传统的大雅克。贝当房屋是传统的大雅房屋，呈长条形高脚房屋形式。在古代，贝当房屋居住着几个大雅家庭，其理念是家庭之间存在相互依恋和团结的关系。进入巴士班扬传统房屋周围的庭院是免费的，您可以在 草地周围拍摄游记的照片。对喜欢玩水的人来说，可以在巴西尔班扬和里姆伊河游泳。这条河的水呈红棕色，因为它暴露在河上游的树木根部，有钱不和神不之分。这条河水流平静，水温凉爽，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享受这条河的乐趣。距离北塘巴西尔班扬家不远，步行不到五分钟就有一座传统的达雅卡林安坟墓。有趣的是，从葬礼仪式来看，通常达雅卡林安人一般都会以迪瓦仪式来进行死亡仪式。迪瓦仪式是为在仪式中祭祀的人送葬祭奠的仪式，因此达雅巴西尔班扬居民的死亡仪式这是埋葬，就像穆斯林或基督教居民一样。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将尸体从家里运到墓地的方式，即已经装置尸体的棺材会从家里的窗户搬走，如果窗户太小就会将其解开，以便棺材能够被移走。另一个可以参观的游记的旅游景点是星星狐狸和建议中心。需要照顾和隔离的星星将在这里得到康复。这里有一片森林，红毛猩猩在这里接受训练，以便准备好被放回栖息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Rasa-rasanya baru kemarin kita berdua duduk di taman, bermain ular tangga, menari-nari bebas. Rasa-rasanya baru kemarin, rasaku lihat awan menari, ternyata seperti permen kapas. Biar angin bertiup, kita rentangkan harap. Rasanya masih baru kemarin.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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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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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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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Rasanya sudah tak sabar lagi menanti kamu yang menemani. Biar semua berjalan, hadapilah rintangan. Rasa-rasanya baru kemari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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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Rasa-rasanya baru kemarin berjumpa denganmu sore hari, berteman buih ombak, menghirup wangi gulali. Rasanya baru kemarin, rasa-rasanya baru kemarin, rasa-rasanya baru kemarin.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眼流色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欧阳老师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雅加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减少交通拥堵。听众朋友，雅加达首都这些交通区安装了人工智能技术，该技术用于缓解拥堵。雅加达首都这些交通局负责人 Safrin Liputo 表示，有20个设置路口已经实施了工人智能原理，并在红绿灯处配备了智能交通系统。 Safrin 表示，根据谷歌内部数据库的信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既有监控和示意交通等事件的效果。他表示，人工智能的应用还可以强化正在实施的交通管理系统的功能，这正计算出入口的司机交通量。记住没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雅加达首都的其运输机构可以找出该道路的道路容量和交通密度之间的比较，这样交通等就可以看到十字路口的那个交车繁忙，一边在该点上绿灯奖的获得更多或更长的优先权。那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雅加达首都这些交通局还将有先考虑公共交通的线路，例如 Transjakarta， 所以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读取 Transjakarta 是否通过，会有先绿灯先通过。其中有雅加达有20个地点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包括金巴丹布瓦拉亚路、杜巴古斯安格路、加伊达巴路、丹莫格路、埃斯巴曼路、多芒拉亚路、埃斯巴曼路、卡埃斯杜本、卡托苏布罗多路和卡托苏布罗多路、卡苏纳萨伊。今年雅加达首都的交通局计划再增加40个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十字路口，以减少雅加达的交通拥堵。至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导播雅加达的交通拥堵，这是雅加达首都的交通局与谷歌印尼公司的合作。听众朋友，今天五眼绿色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Oh.
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锦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锦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嘎和南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L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怀旧的歌曲。今天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女歌手 Ruth Sahanaya 演唱的。Ruth Sahanaya 获知广泛，被名称 Ute， 自1987年已经进入了印度尼西亚音乐事业。他在198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 Seputi Kasih 在市场上出售了，然后他发行的歌曲都接受印度尼西亚音乐爱好者的欢迎，他的名字就更著名了。通过他的歌曲 Kau lah segalanya， 意思是你是一切的，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觉得自己爱的人就是一切的故事，因为他所爱的人让他的生命更有价值。直到现在，这首热门歌曲仍然令人愉悦。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Ruth Sahanaya 演唱的《Kau lah Segalany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社工支持，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